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也特别的欢迎于丹白牧师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创世纪。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已经听于牧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了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再请牧师来呢继续分享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
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呢就创世纪第三章。这章圣经呢其实呢里面所讲的很多的故事内容呢常常说的哎呦亚当夏娃犯罪了，就是给了条蛇引诱了，蛇是个大坏蛋啊，而且很多不管是卡通片也好现代的科幻片也好，他们呢讲魔鬼或者说讲到那个恶人呢，不管是从哪里来，他们用好像是蛇的形象来表达，蛇的形象的东西就是邪恶的东西。我们的人的思维呢有很多的影响。这个这样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耶和华做了人类之后，做了亚当跟夏娃之后呢，就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伊甸园里面生活。当时第二章里面就说很清楚。然后呢，他让亚当为那些动物赶蝇。在这过程当中呢，圣经记载亚当就为动物赶蝇的过程当中，圣经就说只是他找不到他的配偶，所以神就使亚当沉睡，然后为亚当做了他的妻子夏娃。然后呢第三章，那第三章呢就是好像夫妻生活了一段时期吧，然后就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了，就是魔鬼来试探夏娃，他们被试探就跌倒了，他们就堕落了。所以第三章就是讲这个人类堕落的当时候的现场的事情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过程不像第三章这么快速的就完成的，可能是慢版的第三章，他们谈话的内容可能是不是一句两句就这样就结束的，很可能是经过很多不停的对话。但是最重要的那些话，最重要的那些提醒我们今天信徒要警觉的那些话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圣灵透过创世纪的作者默示了神的话给我们知道，提醒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家庭。你念第三章首先念到快速版，快速版就是说圣灵默示圣经的作者把最重要的那些地方记下来。
哦，就是说好简洁，很简洁，把事情述说了一遍。
对了，所以假如你练的时候呢，就是魔鬼蛇他讲话一句，然后在第二句就像是结束了整个的过程，好像你练圣经练完就是人类就堕落，没这么快。
哦，
可能是说个比较
浓缩的版本，
对，浓缩的版本。然后呢，其实本来他们讲话的内容就是一个慢版的《创世纪》第三章。好像你问我，你昨天跟那个凯旋讲过什么，我就讲两句，就总结了我昨天跟他对话采访的内容。其实根本不是，其实在那个采访内容很长的。过了一天人问于牧师，你昨天采访讲什么？我要跟凯旋去研究《创世纪》第三章啊，那就回应就算了。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写下来呢，都是把一些重点重要的地方写下来。 当然有时候我们很详细，有时候我们很简洁，但是有最重要重点把它记下来。但是呢，不管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写作的方法是用什么的方式来写，是浓缩版呢，是精准版呢，还是重点版呢，但是你都看得很清楚当时候的故事怎么样发生。现代的人呢，很多时候你去教会也好不去教会也好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可能听太多了，有时候人讲太多了，教会里面讲太多了，教会以外的人传这个故事可能就把它传成一个神话故事啊。当然你说这神话故事也有教导我们的学习，要警觉啊，夫妻关系也要警觉的功课啊。当然像我们平常我们有很多中国神话故事很多嘛，是吧啊，外国的伊索寓言故事也很多嘛，狮子跟老鼠啊对话那都是假的嘛，但是这些假的故事也带来很多人生的生活里面要学习的功课，是吧？所以很多人都讲创世纪三章这故事，但是他们不相信这故事是在远古历史里面一个真实的事情，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教育小孩、教育这个成年人怎么样真实你们的生命、真实你们的家庭生活，把它看成为
寓言、
寓言故事，或者说。啊，就来用来教导人，不知道它是真的。其实它是个真实的个案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圣经里面开始的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跟夏娃，他家庭怎么组成的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亚当在动物当中找不到配偶，神就为了亚当做了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当时亚当的反应就是很高兴，说这个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那从此以后呢，夫妇两人就成为一体，不能分开。圣经这样记载，第一个家庭建立，有几个人在啊？那个男人，那个女人，一男一女，男的是亚当，女的是夏娃。但是我们看清楚圣经所说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就是神。神在亚当夏娃中间，神把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神没说一句话，所以可能你就看不到神是在这个家庭里面重要的，他是重要的一个成员。神为男人做了女人，把女人拉到男人面前，神做了所有的功夫，人没做，神做了所有功夫。然后呢，神在当中见证这一男一女的家庭被建立起来。所以真正的一个家庭的单元呢，不是说这个一男一女结婚生孩子所以是个家庭，不是。有时候我们把那个男跟女结婚之后重点放什么，有没有儿女，他孩子怎么听话听不听话，孩子离家出走，哎呀我家破了，对不对？不是的啊，孩子对爸爸妈妈不好，哎呀家变了啊，不是的。真正的家的单元是一男一女，加上什么，不是加上，神本来在那边把一男一女拉在一起建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最基本的单元，你说一遍给我听，这个基本单元家庭怎么建立的？
就是我们的认为，就是应该是一男一女，然后有一群孩子啊，整个的就是我们有后代，也有爸爸妈妈。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观念当中，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家庭组合。但是刚才您讲的是在圣经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神造了这个男和女，然后建立这个家，而整个的家庭它的组合应该是神和男人和女人，而不是说加上孩子，是这样吗？
对对，加上孩子是什么呢？孩子是象征神为这些男一女有他在他们当中美好婚姻的祝福。而祝福是什么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上一章圣经记载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原则，然后我们念第三章的时候就知道那个重点是在哪里。魔鬼来引诱人，为什么他要引诱人？目的他要得什么好处？魔鬼就是撒旦，是跟神作对的一个邪恶的堕落的天使。他要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要对抗神。这个家庭里面，神跟亚当跟夏娃在一起这么高兴，他看到就不高兴，他又把亚当跟夏娃变成像他自己一样，成为离开神的邪恶的人类。所以他方法内容就是想办法把一男一女当中最重要维系着他们的亲密的关系、好的关系、善良的关系当中那个神拿走，所以这个家庭就变成了一个破裂家庭，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这个四大下面你看很多地上我们的家庭的观念呢，为什么这么多家庭的破裂、家庭的变化？我们说很多家变嘛，是吧？啊，其实历史上面家变呢，好像都是个长篇连续剧。啊，你每天都去看了，很高兴看了，到底这个长篇的程度是直到世界末日。每一个家庭都在变，变什么啊？里面很多摩擦啦，很多不高兴啊，争执啊，很多有人的地方就有吵闹了。为什么？那历史上面悲剧啊，连续悲剧啊，第一集就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身上发生的。他们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家庭的成员上帝，让魔鬼试探他们，引诱他们，就离弃了神教导他的话语，堕落了。那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有人会问了，这个故事里面当中的主角是谁啊？一般人都很喜欢说，就是蛇嘛，这个蛇很厉害啊，能说话啊，那是谁？就是魔鬼嘛，啊，我们看清楚哦。假如你念创世纪第三章，其实你念旧约啊，你不会很容易念到魔鬼跟撒旦这个名字的。啊，撒旦这个名字在那个历代志那边有提过，但是呢，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呢说到个蛇，没有说谁是魔鬼的。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蛇就是魔鬼呢？啊，原因呢，我们读圣经，当然那段经文提供给我们一些答案，有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要从对应相对不同的圣经的内容当中呢找到那个答案。比如说创世纪，你可以翻去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来对应这个创世纪，首卷跟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能够帮助我明白这个到底谁是谁呢？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他是魔鬼撒旦呢？有原因的，因为圣经里面真的这样的交代。好，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吧。在刚才说了启示录十二章啊，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拿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啊，念到吗？
嗯，
我念对吗？
对，啊，您是念的和合本吗？
对。
好，十二章九节吗？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
好，那你就知道了，迷惑普天下，其实这个迷惑普天下就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就迷惑了。这个撒旦也就是魔鬼，他还有个名字叫大龙，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古蛇啊，古蛇，大龙、古蛇、魔鬼、撒旦啊。然后呢，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也重复了这个魔鬼的名字，这四个名字在一起的。启示录二十章第二节，嗯，啊，
他捉住了那龙，那古蛇就是魔鬼撒旦，把他捆绑了一千年。
啊，好了，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圣经里面所讲魔鬼，他还有个名字叫撒旦，是控告者。那古蛇就是那条大龙，那什么意思呢？原来呢，古蛇跟现代蛇是不一样的。
嗯，那现在蛇是我们看到是动物吗？
古蛇跟现代蛇，蛇本来呢有两种的形态，它本来的形态就是跟现代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哦，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古蛇在古时候，
古蛇它的形态
看到的样子，
是等于说，你看到一个老同学是吧？你看到现在他那不一样，从前的他跟现在他不一样，好吗？所以古这个字呢，就比较很古老，
古老，
就是说古代的那个蛇。那所以启示录说这个是古代的蛇，都是直到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蛇本来的那种形象，后来这个蛇呢变了形象了，变了什么形象呢？那我们来看创世纪上这样就说了，十四节啊，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制作的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苦。”那这里你看清楚圣经怎么说呢？神说你要受咒诅，比其他的动物更什么？
更厉害。
更厉害，就是说其他动物都受咒诅了，不过你受咒诅更厉害。其他动物受咒诅为什么？
那是其他动物受咒诅应该是人犯罪引起的吧？
这个是对了，对了，这回答对啊。我们知道呢，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不是单单人类犯罪堕落，这个整个宇宙大地都堕落了，因为人犯罪堕落。你有时间的话，你回去念罗马书第八章就知道了，就说这个天地这个大地啊，一直等候着人类的得赎，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灵魂得救，这样呢我们是肉身能够得赎，那是说神要重造我们，恢复我们一个本来永恒的美好，大地就是变成重做了，更新了，所谓新天新地就到时候就来了。所以呢，人类犯罪堕落，不单只他一个人堕落，大地整个大地堕落，蛇就接受咒诅比其他动物更甚。什么更甚呢？他是用什么肚子来走路。这个你看所有动物啊，很少用肚子来走路。你譬如说有些小毛虫吧，小毛虫你看清楚了，它是还是用很多脚。
对，
蚯蚓就是好像蛇一样，这是用肚子来走路，我跟你说它啊。大部分动物很少要用肚子来走路。蚯蚓的功能就是它本身不是活在地面上面的，蚯蚓是活在地底下面的。蛇本身是活在地上面的，受了咒诅之后呢，他就要用肚子来走路，而且要走到泥土里头吃那个吃泥土，他才能找到他生活的环境。所以当圣经说蛇神惩罚他在用肚子来走路，说明什么？他还没受咒诅以前不是用肚子来走路的。
那您说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创世纪三章第一节里面就讲说蛇对女人说，能理解那时候的古蛇它是说话的吗？
还没讲完嘛。
就因为您讲到蛇的问题嘛，
还没讲完，急不急的要我讲这是要采访吗？你干脆你讲。
不是，我确实有这个问题。
那你像肚子来肚子来的时候说明了本来蛇不是像这样的，所以蛇可能是怎么样啊？
有脚，
它可能是有脚来走路的。还有一个方法，它不是用脚来走路，它
有翅膀，
它可能是有翅膀，对吧？那也有可能它没脚没翅膀，但是它也不用肚子来走路。还有第三种方法是什么？
站着走？
不是，不是，蛇能够在空气当中游泳
啊。哇
啊，在我们那些中国的古文里面有一些记载是说
龙吧，
龙啊
啊，
飞龙成云
啊，对对对
啊，腾蛇游雾，
听过
听过吗？
对，
飞龙
成云，
成云
腾蛇
游
雾，好在雾里面，
对不对哈？云散雾聚，就说那个云跟雾两种空气中的湿气就没了，龙跟蛇呢就好像地上走路的蚂蚁一样了。那这古文里面有人这样说，说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其实龙跟蛇是同类的动物， 他们在地上面运动的空间是什么？不是地面，是在天空。天空只要保存有
云雾，
云雾的地方，它就能够游了。
嗯，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动物生态的研究，我们也看到一些蛇啊，他们在树下面呢、啊，要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像飘下来的，
对对对，
像飞蛇嘛，是吧？
飞的啊，
飞蛇也有。所以呢，蛇用肚子来走路呢，是个咒诅。本身它走路的形象，或者说生活的行走的形象是很高贵的，有可能，有可能了啊。本身蛇的形象，站起来跟人说话的那种的形态，能够让人感觉到很亲切，因为那个蛇跟其他动物就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有这可能。好了，为什么这个蛇能够跟人说话呢？基本上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撒旦呢利用了它。一般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撒旦他把自己伪装化身成为蛇这类的动物，然后跟夏娃说话。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魔鬼附身附在蛇身上，然后跟夏娃说话。那后者的说法呢，我们确实有一些圣经的根据个案。
山河有泪回首沾一点吗，梦里一道清泉和水透融，金光红雨到一心在苍秋，人在天地相爱凝守万重，山河多尽有黑暗罪恶重，万劫云梦凄空在无奈中，每天等待生儿女的身受，心天心地万物同欢送，我出生天地间，尘世茫茫生为何归存，人海漂泊山歌随我一生，不离不弃为我守望灵魂，耶稣难道我罪，生命成你我心，神灵的栽赃，无愧山。山河作。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